好，我们看庚巳的不审理则舍见。那么这个地方呢，是针对于有神通的菩萨啊，那么在有灭恶生善的因缘当中啊，没有显现神通来折服众生啊，就坏到这条戒啊。那这当中有两颗，先看信义的非常毁坏。若诸菩萨安住菩萨境界利益，其足成就种种神通变现威力，以诸有情因恐怖者能恐怖之，因隐射者能隐射之，辟性是故，不现神通恐怖隐射，是命有患，有所违也，非常违患。那么安住在菩萨种性的菩萨呢，他有这个能力能够成就五种的神通。那么这个神通呢，是包括了天眼通跟宿命通。天眼通是看到未来，宿命通看过去啊。天眼通、宿命通、天耳通、神足通跟他心通，好，这个神通的隐身的因缘呢，有三种，啊，一种是报通，这个报呢，当然是由业力的招感，就是这个人过去生有一些特殊的善业，所以他一出生的时候啊，他的眼耳鼻舌身意啊，就有一些特异的功能。他能够见到别人所不能见到的东西，他能够看的，他能够听到别人所不能听到的音声，啊，这个是报通，他一出生就有神通。第二个是鬼神通，那么这鬼神通它不是先天的，是修来的，它可能是持咒或者是施食的关系啊，特别虔诚啊，那么又有鬼神跟他打交道，就告诉他一些消息。那么当然报通跟鬼神通啊，是有一些错误，经常会有一些错误啊，不能自在。那么第三种是最珍贵的禅定三昧当中所发的神通，那么这种神通准确性就非常的高啊。那么这个地方的神通呢，是依止三昧禅定所发的神通。那么它这个神通有什么力量呢？变现威力，它有变现种种可爱跟不可爱境界的威力，这个菩萨有这种力量。那么一诸有情因恐怖者能恐怖之，那么菩萨呢，他有这种变现境界的威力啊，他看到有情众生啊，这个众生可能对因果的道理啊完全不明白啊，他这个人生命也就没有目标了，或者说他对因果是明白，但是呢这因果的道理的思维不是很深刻，那么不是很深刻呢，他就放纵自己的欲望啊，广造恶业。那么也就是说呢，他内心当中没有一种真相惭愧了，所以他这个杀盗淫妄的罪业在他身口一出现的时候啊，他没办法停下来，停不下来，他的欲望太强啊，那么就只好烁烁现行，都无惭愧啊，一天一天的增长罪业啊。那么这个时候呢，菩萨呢应该现出这种他未来三恶道的果报啊，来恐怖他，这个时候应该要做出这样的行动，让他意知因为这个罪业所招感的痛苦的果报而产生警惕。这个华严经的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呢，是重点哈。善财童子所亲近的五十三个善知识啊，有些善知识是跟他讲道理，立根人是讲道理的，但是顿根人讲道理没有用，就是讲一些事项的东西给他看，显事项。那么在五十三参当中呢，有一他参一个无厌足王，这个无厌足王他从来不讲道理，任何一个人去参访他，他就把对方的未来有一些人总是有罪业嘛，他把他内心当中的罪业最强的一部分啊，所招感的果报啊，献给他看，你来参访我，我就把你的罪业的这个果报献给你看，让你产生恐怖，产生警惕 啊。那么这种虽然不讲道理啊，但是也达到了效果啊。那么也就是说呢，有些人他内心当中呢是情感的，他没办法讲道理，或者他内心当中根本没有观照的力量，那么他一再的造罪业，这个时候菩萨呢应该把他未来痛苦的果报啊示现给他知道，来让他产生恐怖，因为恐怖的关系呢来对治他的恶业啊。这个是业者灭恶啊。应隐色者能隐色止，这个是生善啊。那么众生对于善法的追求啊总是不主动积极的啊。那么这个时候菩萨呢他有神通啊，应该把修行善法所成就的功德啊也应该示现给对方知道。比如说在维摩诘经里面，维摩诘经第一品是佛果品啊，就赞叹诸佛所成就的那个国土的庄严。这个佛果品是怎么产生的？这个因缘啊，是佛在世的时候有一个大富长者叫做宝积长者子。这个长者子不但福报很大，他有大威德的摄受力，那么他就是很多的长者子啊都是跟着他一起的游玩，所以他领个500个长者子啊到处的吃喝玩乐，到处游玩，那个福报大的人就是这样子的。那么这个时候宝积长者子在游玩的时候啊，就在山林旷野当中遇到的佛陀，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就跟佛陀请法。那么佛陀在说法之前呢、啊、并没有直接说法，佛陀就当然他一开始是拿这个珍贵的这个珍宝啊供养佛陀，供养佛陀请佛陀说法，佛陀没有说法，佛陀在虚空当中啊把这个诸佛所成就的这个国土的一正庄严啊献给他看。福报道的人就是喜欢这种庄严安乐的境界啊。那么他一看了以后，哎呀，这个不管是佛陀的正报的身相的庄严，乃至于这个宫殿楼阁宝树的依报的庄严，那么这个时候宝积长者就问佛陀说啊，要修什么善法才能够有这种功德的境界，来受用这种功德呢？这是人世间所没有的。佛陀说啊，这个功德你要先发菩提心啊，那么有菩提心的力量呢，修习布施波罗蜜、持戒波罗蜜乃至波罗波罗蜜，修六波罗蜜。那么宝积长者子因为这样的鼓励啊，哦，大家所有500长者子都发菩提心了啊。那么这个地方就是说呢，当然有些人他是用道理的摄受，但是有些人他必须用神通啊的摄受啊，就是你应该把修习这个种种善法的功德啊献给对方看，让他知道未来有这种功德受用啊，来使令他生善。那么身为一个有神通的菩萨呢，辟性思故而不显神通恐怖隐色，是命有患，有所违业，非常为患。那么这个有神通的缘故啊，他就是为了得到，因为这样的神通啊而得到太多的信思。这个有神通的人啊，也等于是有禅定的人啊，他的心跟我们这种整天散乱的心是不同啊。我们这种散乱的心啊，内心没有功德的摄受啊，就欢喜向外攀岩，不喜欢把心住在内心当中的功德，因为没有功德只好向外去追求。那么这个有三昧的人啊，他的心情跟我们不一样，他对外在的人事啊，那是看得一文不值，因为他的双腿一盘啊，他内心有殊胜的三昧乐来摄受他啊，所以呢他就不喜欢热闹，那么只是喜欢极静啊。那么他如果显神通呢，就很可能会招感很多人来供养他，就破坏他的极静啊。所以呢他因为喜欢极静的缘故啊，就不显神通来恐怖隐射对方啊，那么这样子就是有所违患，但是他这个不是烦恼引生的，只是懈怠，所以是非常违患。这个一定万一就是说啊， 当然如果你今天是一个小乘的学者，那么你不显神通辟心思库啊，这个是可以理解。那么因为这条戒它的这对象是因为你发了菩提心了，刚开始在戒文的时候就说明了若诸菩萨安住菩萨境界利益，那么就是说你既然在佛前发的菩提心啊，你就不应该安住在少事少业少犯偏住了，那么这样子是跟你最初的菩提心相违背了，所以就结罪了。看心恶的无为患，无为患者若知此中诸有情类多着辟执是恶外道诽谤贤圣成就邪见不显神通恐怖隐射无有为患。那么开眼有三种因缘，第一个若知此中诸有情类多着辟邪，那么也就是说呢，假设在现前的因缘当中呢，很多人都喜欢感应神通，这个已经有这种过失出现了。那么换句话说呢，大家都已经不从内心当中的戒定慧的真实功德上去下手啊，修行的目的都是向外追求感应神通。那么如果这个时候菩萨显神通呢，可能会增长这方面的势力了，多着辟邪，因为这个神通并不是修行的目的了。那么这种情况呢，菩萨可以暂时不显神通，因为这样子可能会产生一些偏执。第二个是恶外道诽谤贤圣，那么就说呢，对方可能是一种外道了，这个地方的外道啊，特别是指的是知识分子，特别是学过儒学的人。中国的文化儒学的学者啊，他比较厌恶神通，这个道家啊，可能喜欢神通啊，所以他如果是一个九修儒学的这种这些大士啊，他的圣贤之道啊是克己复礼的，他要求的是生命当中的一种章法规范，那么他对这种怪力乱神啊是排斥的。那么如果你显神通啊，他可能会因为佛法就是神通啊，那么因此就诽谤的三乘的圣贤，他认为这个佛法的这些圣贤呢、啊、都是怪力乱神，那么反而达到反效果。好，第三成就邪见，这个是很重要的啊。如果一个人出了家以后啊，他完全不思维佛法的道理来建立生命的正见，他就一昧的去向外去追求感应神通啊，这个人久了以后啊，一定会颠倒。比如说怕啥，我造了罪业，我找我的上师加持一下，这个罪业就消失了。那么换句话说呢，他不认为造罪会招感痛苦果报，造罪了以后啊，找一个有加持力的上师就能处理了，那么这个时候对生命的关照啊就产生错谬了，就是善业跟罪业都不足以畏惧了，重点找一个有神通的上师一直就够了。好，那么这种情况就产生邪见颠倒了。好，这个几年前啊，台湾有一个女居士，她得到癌症，这个女居士是有大福报的了，她先生也在台湾的这个做很高的政治的地位，那么她听人家说啊，在印度有一些喜马拉雅山有大修行者，她就希望能够这些大修行者给她加持，花了很多的金钱跟精神体力啊，到喜马拉雅山啊找到一个高人，这个高人他给他入定观察以后啊，他说啊，你这个癌症的病我可以帮你治好，但是有一个条件，你来生啊还要再得一次癌症，因为你这个业没有消，我也可以用，所以我发觉他有禅定的人啊，他可以把你内心的业啊，这个次第啊，这个 schedule 啊调整一下，他先把你的善业调动出来，所以这个修行者我发觉这个人是非常老实，他讲真话， 就是反正还是你的东西，你的东西呢，我把你的善业，你现在罪业起现行，我把罪用禅定把你的罪业逼回去，把善业先调动出来，但是你来生再受一次长，再受一次癌症。后来这个妇人他可能也是学佛了，他想一想不要了，回来算了，亲身把他了断了。所以呢，佛法的道理来自于正知见，由正知见呢，我们开始断恶修善而趋吉辟凶。如果说我们今天强调神通，那么这种神通的希望相会让你产生错觉，造业造罪业不足以招感痛苦果报，造善业也不足以招感安乐果报，那么这个世间的规则就错乱了，你自己已经不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了。我曾经我以前在学佛之前学过外道，外道啊，我还亲近过几个高人，我那个时候也不知道他们叫外道，但是我学佛以后回想，他们真的是外道。比如说啊，有一个高人啊，他有禅定啊，他能够49天不吃饭，只喝水，气色非常好。你一跟他接触，他就知道你小以前发生过什么事。但是有一次我记得很清楚，我一直跟他出去啊，从树下掉了一个树叶下来，他很紧张啊，掉一个树叶下来，他马上问他的神说：“这怎么回事呢？”其实掉一个树叶就是掉一个树叶就是掉一个树叶吗？就是他的内心啊，他的内心对这个外在的法，他就是看得很严重。他不重视自己的业，他那个关照的环境就是，哎呦，今天刮了一个西北风，这怎么回事啊？他就开始紧张了。这个不是心外求法吗？你内心当中安住在善业，安住在正念，就是皈依三宝，这个是趋吉避凶之道。所以我这个一对比，我觉得还是佛陀是真，佛法是正确。我个人深信佛法是正确，真正能够离苦得乐，趋吉避凶。好，所以呢，如果说我们今天显神通的因缘会成就邪见，那么这样子的，为了一个人的摄受，使令整个众生产生颠倒，不显神通，恐怖隐射，无忧为患。这个当然显神通这个地方是这个地方的意思，佛陀是要赞叹显神通的功德哈。不过我们在显神通也要注意过患的啊，注意它的问题。比如说在律上讲到一件事啊，说是有一群比丘，一群比丘呢，他去托钵的时候要经过一个河，经过一个河呢，大家的比丘佛在世的时候，比丘都有神通啊，有禅定的，不一定成就圣道，但是他有禅定，他就有神通啊。所以这比丘为了贪方便呢，就有神通飞过去了。飞过去以后呢，这件事情佛陀知道了，佛陀就种种的喝止。佛陀说啊，从今以后啊，有神通的比丘啊，看到河不能用飞的，坐船过去，坐船过去，你不应该用飞的，这个河是要坐船过去的，不是叫你飞过去的哈。那么为什么佛陀在这条戒的时候是赞叹要显神通，但是在坐船的时候是不显神通？就是说啊，显神通必须有灭恶生善的因缘才显神通。你看这个戒文是这个意思吗？众生有过失出现了，显神通来对治他的恶法；众生不喜欢修善法，把功德相献给他看，那么使令他修善法。那么你过河显神通干什么？你过河就坐桥过去就好了。你过河显神通，这众生看到也不能够生善灭恶。所以我们在读经典的时候啊，有些的事情是矛盾的，但是这个当中的道理我们要把它读出来。好，总之在修学佛法，使令众生对生命建立正知见，这个是最重要的。只有建立生命的正知见，什么是善法，什么是恶法，能够分辨是非，那么赏善罚恶， 这个才是佛法给众生最大的利益，这也是身为一个有情众生你要离苦得乐趋吉避凶的唯一之道，建立你的正知见。好，那么这个就是佛法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显神通有产生邪见的这种过失，那么我们应该遮止。好，我们先讲到这个地方，休息十分钟。